哎，老徐价值投资啊，这个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这个英国伦敦啊。大家可能别觉得我这个地方好像像是一个乡下啊，其实不是啊，这个是正儿八经的伦敦的市中心的一区啊。那今天呢，应该是特朗普正好在伦敦啊，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他可能距离我也就几公里。昨天晚上的话，这个大概五六个小时以前吧啊，这个鲍威尔是宣布了降息是25个基点啊。市场本来原来还挺好的啊，不过无论是美股还是债也好，都还挺好的。他只要一说话，市场就不行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川普说要把它开了，我觉得是对的啊。我觉得，尽快换人吧啊，这个确实不行。今年预计的话还有两次降息啊，但是我觉得这种新闻也没什么可看的啊。真的降的时候你就降了好了，没什么问题啊。最近有个小伙伴说到，他最近，今年炒美股竟然亏了很多钱啊。我说市场一直都往上涨，你是怎么亏的呢啊？你是到底什么操作能够让这种市场你亏钱的啊？他说主要是因为是做期权，第二个是做短线啊。所以这种东西，尤其是牛市的时候，我发现对这个散户的这个伤害有时候比这个熊市还要更大啊。为什么呢？就是牛市虽然它是往上涨的啊，但是市场里的钱也是最多的，流动性是最高的，而且呢非常这个鼓励大家去这个投机啊。我不是说投机不好，我觉得这几年的这个市场趋势的话，你就是应该投机，你不投机的话，我觉得赚钱的难度很大啊。所以我也在反思啊，就是我确实做这个股票有很多地方我做的又不是很好。哪些地方不好呢啊？就是还是风险帽太少了啊。你看尤其是像特斯拉这只股票吧啊，我不是我说，我之前确实已经买过了，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打脸打得太厉害了。那我之前我说200多300其实已经够高了，现在已经涨到400多块钱了，你看它市盈率已经200多了。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它从无论是从欧洲也好，这个美国也好啊，像中国也好，它的销量都是大跌的，一直都在下跌，但是呢它的股价一直都往上涨了。你说你这个怎么解释呢？你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说市场上所有人认为啊，它还是代表未来啊，它只要一句未来，那市场销量啊或者盈利根本就不重要啊，只要这个神人在它就能涨，这也是这几年带来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一个趋势吧啊。所以你说有钱人焦不焦虑呢？有钱人其实很焦虑的啊。因为什么？就是你想啊，如果你没有办法一直押宝押到这个最好的涨幅最高的这个股票的话，那你会导致什么问题？你没有押到最好的股票的话，或者最好的这个品种的话，那你就是说你的财富是跑输别人的嘛，对吧？你看像这个这两年的这个虚拟币比特币，对吧？确实很虚无缥缈呀，很多人都不相信它的呀，我也不相信，对吧？那结果怎么样呢？它就一直涨，那这意味着什么，对吧？意味着就是说很多人他的财富增长的速度是比你快的啊，那你只是投股票的话，那你就玩不下去了嘛，这个游戏，对吧？因为它涨得比你快嘛，那可以说如果你从财富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是被动被稀释的这么一个逻辑啊。所以你投资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你人始终都会处在一个焦虑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你不焦虑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人家说有钱人开不开心，其实有钱人我觉得很多时候确实是不是很开心。那马云有的时候说的也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就是说他每个月赚7000工资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是完全装逼嘛啊，因为你有钱有资源以后，你的责任和义务也就越大了啊。 OK， 给大家看一下大本钟啊，我是住在这个泰晤士的河边的啊。那我在国内的话，我也喜欢住在江边啊，我住在这个上海的黄浦江边啊，我就喜欢有水的地方，有水的地方我都比较有财气啊，那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那其实我们看一看这个伦敦的泰晤士河边的这个所谓的纪念墙啊，我们是纪念一下在疫情当中死去的人啊。那苦不苦，看看红军25000啊，那我们股票亏了也没关系啊，至少人还在嘛。那么我觉得是不是如果你美股没有选得特别好，是不是就是没有办法躺赢了呢？其实也不是啊，我觉得如果你从拉长角度来讲，你拉了15年甚至20年啊，中国的资产呢其实还是跑赢美国的，其实还是不差的啊。你从房产角度来讲的话，也就这几年美国涨得比较多一点啊，但是你拉长20年的话，肯定还是中国更好嘛。所以你总的来讲，如果你能踩中中国的红利啊，那其实你还是能够财务自由的。当然你踩中美国的红利，你还也是能财务自由的。你如果你既踩中中国也踩中美国，我靠，那无敌了，对吧？这也是我们目前啊做这个全球投资全球配置的这么一个逻辑啊。那目前来讲，我心目当中这个最好的银行啊，最合适开户最合适转钱的银行，我觉得是新加坡的银行啊。新加坡绝大多数的新展也好都是最好的，我认为是最方便的。像英国的这边的账户的话，这边英国的银行啊很麻烦啊，它的这个各种风控啊也好， 特别麻烦啊，你稍微打点钱他就来找你啊。所以我认为新加坡目前是最好的，也是我们如果是全球生活啊狡兔三窟这种逻辑的话，新加坡我认为是上上之选。那英国的好处就是它比较繁荣，而且也很稳定啊，可能它的整体的经济不是没有美国那么蓬勃啊，但是它也有它的优势的，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国家啊。那是为什么我们过来，就是因为它经济还是很不错的。那长期来说的话，我应该暂时就先润英国了啊。但是如果国内啊，比如说上海啊，有什么合适的赚钱机会啊，我们随时也可以过去嘛，对吧？也就一张机票的事嘛啊。那美国的话，目前真的是有点高攀不起啊。就是如果我认为，如果你不是在美国需要给人家打工赚钱的话，暂时还是避开美国。不是美国不好，是美国现在的这个消费性价比有点低啊，确实消费太高了啊。当然伦敦也挺高，伦敦的话差不多我估计也有上海消费的四五倍水平啊，但是性价比来讲的话还是比美国要高啊。美国目前的性价比我认为全球发达国家里面是属于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啊，主要是因为美国现在这个美国人太爽了，对吧？这个资产房产大涨，这个股票大涨啊，美国人有钱现在，对吧？特别有钱。所以你的如果你只是一般般有钱的话，你在美国人眼里啊，那你就是也是一般般了，你的性价比不高，对吧？所以是这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啊。而且你站在美国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两年应该是很爽的。哎呀，其实很多在美国华人的人心里也有点不平衡啊，因为大家都是精英嘛啊。在国内的精英的话，因为过去这个因为资产升值的原因，其实财富的增长水平和能力是远远超过在美国的这个华人的。我是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那就这三四年疫情以后，就是整体情况就是翻转了嘛啊。那原来其实说一九年那2020年的时候，对吧？在上海郊区啊，就是张江的这么一个小水泥盒子，大概八九十平啊，套内面积八九十平，能够卖到多少钱？卖到1200万啊，差不多能够将近130万美元啊。那这种同样的水平，放在美国的话，可能也就卖个30-40万美元了。那现在就翻转了，对吧？美国的资产上涨了70-80%啊，这好几年。中国的这个房产水平呢下降了30-40%，再叠加这个汇率水平的话下降了50%。那原来的100万呢现在就是说只能卖50万了，那美国的50万现在能卖120万了，那两者的这个之间的财富差距其实就变大了啊。这也是为什么说这几年很多就是说有眼界的或者有钱的人啊往外面走的这么一个逻辑，对吧？我们是要全球资产配置的，没有办法把风险放在一个地方，对吧？那你不是崩盘了吗？一个地方崩盘你全部崩盘。这也是符合所谓的一个多元化的这么配置这么一个角度的逻辑嘛啊，那我们也是这么干的啊。其实焦虑的话是焦虑的啊，我这两年呢比特币这块确实没有压到啊，这是我自己的责任啊，我现在也是在反思的。我从来也不会说在视频里一直都吹牛我们有多强的啊，实际上我们是很强，但是呢做错的我基本上都是认的啊，没有说是嘴硬的啊。我们从这个频道开设以来也4年多了啊，那也是属于一个小众频道嘛，但是不重要，我们不是靠这个赚钱的。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跟我交流啊。我呢最近的话应该是都会在英国啊，这几年，好吧，有空多交流，好吧，谢谢大家，拜拜。